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，我才十几岁，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，在那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。
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，
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，
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
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。
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请听第九集。
1969年年底，跟习近平一起到梁家河插队的知青王彦生当兵走了，其后不断有知青离开。返程的闸门打开了。1971年，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、招干、招生、征兵，每年有千余名知青通过这些方式离开了延安。到1976年年末，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18人。
1973年，习近平试图叩开返程的大门，他希望上大学读书深造，毕竟读书是他最大的愿望。这年，习近平和武辉一同去县里参加了考试，习近平选择的目标是清华大学，当时录取的方式是考试加推荐，家庭成分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。习近平遭到了清华大学的拒绝，他是黑帮子弟。武辉的大学梦也破灭了，他只考上了延安师范学校。这个受北京知青影响，一心想走出梁家河去大城市看看外面世界的农村青年，一度非常灰心，好几个月才缓过劲儿来。1974年，雷平生考取了延安大学，梁家河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习近平一个人了。1975年，清华大学分配给延安两个名额，全部给了延川，习近平再次有了报考的机会，他三个志愿全填写了清华大学。你让我上就上，不让我上就拉倒，他认定清华大学了。
县里将习近平报了上去，但是一触及敏感的政治审查，延安地区负责招生的人犹豫了，清华大学招生的人也犹豫了。这时习仲勋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出具的一份证明，冲开了那道看起来似乎难以跨越的政审关。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，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。
再没有争议了，习近平被清华大学录取了。开学的日子近了，可习近平依然在忙大队里的事儿。一天，石春阳来找习近平，习近平与他谈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人选问题。随娃，我要上大学走了，支书谁当？这个事儿难说，大家选谁是谁。你可以当。我不行，当不了。你咋当不了？我以前也没当过，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？我怕我当不好。你还没当，咋就知道当不好？显然，石春阳是习近平心里的合适人选。几天后，习近平召集党员开会，会议快结束时，他说：“我快走了，下一任支书谁来当，咱们得选。我推荐随娃当。”接着是投票。每人发了一张纸条， 纸条上大家都写的是随娃。石春阳说，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，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晋平，他推荐了我，大家才选我。
离开梁家河的前一天晚上，习近平召集社员开了个座谈会，石春阳至今还记得他说的话。
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，学会了很多东西，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地接纳我，帮助我，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，入团，入党，当村支书。我从这里出发返程上大学，梁家河给我的一切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习近平说，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，必须一碗水端平，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，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。哪怕一毛钱的事，你处理的不公，群众也不答应；10块钱的事，你处理的公道，群众也不会有意见。无论大事还是小事，该咋办就咋办。他把头转向石春阳说，随娃，梁家河以后要发展，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。你是年轻人，当支书以后要多动脑子，多思考问题，还要多联系群众，这样工作才能做好，支书才能当好。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，支书也当不好。
1975年10月7号，是习近平离开梁家河的日子。前一天晚上，他和乡亲们拉话一直到深夜，第二天早上起得较晚。当他早晨推开门走出窑洞时，看到院子里道路旁站满了人，大人、孩子、老人，全村人都来了。大家手里拿着红枣、小米，默默地站着。他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，这是他第一次当众流泪。人群里也有人忍不住哭了起来，一位老婆婆拉着习近平的手说，
你在这儿受罪了，到了好地方，可莫忘了我们呀。
习近平流着泪说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不走了，就在这儿扎根一辈子。一位小伙伴向他吼叫，你快走，你上了清华大学以后，我们有条件去北京，就有人管饭了。
这天，村子里的人都没有上山干活，他们排着长队为习近平送行，一直送到10多里外。梁玉明、石春阳、张卫鹏、吕侯生等12个人步行40多里，和习近平一起来到延川县城。晚上，大家住在吕侯生的三伯吕能胜在县百货公司的宿舍里。10月8号，他们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纪念照，其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照相。照相花了5元5角钱，大家凑齐了这笔费用，坚持不让习近平出。照片中，习近平坐在前排当中，脸庞瘦削，外衣的扣子一丝不苟地扣着。梁玉明一直把习近平送到了延安，送他搭上了南下的客车。
多年以后， 习近平对梁家河这片土地做了深情的回望。在他看来，梁家河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因此他说，脚踏在大地上，置身于人民群众中，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，很有力量。在他看来，梁家河是一所学校，他在这里收获很多。他说，最大的收获有两点，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，什么叫实事求是，什么叫群众，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。在他看来，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。他说，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，后来遇到什么困难，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，现在干嘛不干？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，这个对人的作用很大。一个人要有一股气，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，什么事都不信邪，就能处变不惊，知难而进。他说，十五岁来到黄土地时，我迷惘彷徨，22岁离开黄土地时，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，充满自信。作为一个人民公仆，陕北高原是我的根，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，要为人民做实事。他说，当年我人走了，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。
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，啊，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起承点。
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，
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。
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梁家河编写组。
隋娃是石春阳的小名，为人实在，习近平很看重他。习近平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后，就推荐石春阳当队长、支部委员。1975年春，习近平又推荐他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，两人一起搭班子。石春阳跟习近平学了不少东西，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当领导要一碗水端平。
1975年试办沼气取得成功后，梁家河事实上成了一个培训点，各个公社都来梁家河办学习班，现场演示、座谈等事务繁多。习近平便对石春阳说，隋娃，以后你给各公社来的人开会，我太忙顾不过来。石春阳接下了这个任务，忙前忙后，既对沼气技术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工作也变得有了条理。直到习近平说要让他接替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时，石春阳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习近平是在有意锻炼他。
有一件事让石春阳永远难忘。习近平刚当选大队党支部书记不久，大队接到一批救济粮，围绕怎么分，社员产生了很大争议。人人都说自己家困难，都想多分一点，互不相让。开会商量，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了。
习近平知道大家的生活都不容易，就说，都别嚷了，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，究竟谁有多少粮食，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谁该多分，谁该少分，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？话音落地，习近平就带着大家到各户去看，查看每家有多少粮食，并且当众记录在册。从夜里10点一直忙到凌晨5点，实实在在地弄清楚了各家存粮情况。谁家粮食少，就给谁家多分，大家谁都没话说。这件事儿深深地烙在了石春阳的记忆里。接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后，他一直琢磨这件事儿。他说，这种雷厉风行的做法让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。一碗水端平，首先是个做人问题。人有私心，一碗水怎么端也端不平，群众也不会信任你。一碗水端平，还要有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，要让大家都能接受才行。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，石春阳在大队党支部书记岗位上经历了3起3落，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一碗水端平的处事原则。他始终记着习近平临别时的嘱咐，多动脑筋，一碗水端平。
20世纪80年代，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石春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他思索着如何实现平稳过渡。他召集村干部一起讨论制定实施办法，他和村干部把村里的老年人叫到一块儿，了解当初合作化的时候，各家各户为村集体入了多少股，先把股份给各家各户退还回去。接下来他又和村干部把村里的大牲口、马槽、布犁等大件生产资料进行估价，根据每一个劳力人口的分值进行对应分配，多出或者缺少部分互相找补。
开了多少次会，算了多少天账，石春阳已经记不得了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，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，石春阳终于松了口气，看来一碗水算是端平了。虽然包产到户了，可总有涉及大家的事儿需要党支部来解决。
有一次，村里要修一条生产道路，从山顶到山腰一路修下去，到了谁家的地里，伤一点庄稼，占一点地界都没意见，可到了山根处却被一户人家挡住了，要赔偿款。石春阳想，这是村里为了大家上山劳动方便而修的生产道路，又不是搞修建钻油井，哪有赔偿这一说法。但是不继续修路，对于前面已经做出牺牲的村民是不公平的。于是经他苦口婆心的劝说，这户人家终于放弃赔偿要求，路修通了。事后村民们说，你要是给他家赔偿，那我们也要赔偿，看你怎么办。石春阳说，按政策办，该赔偿就赔偿，不该赔偿都不赔偿，一碗水端平，这是我的原则。
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，延安实行退耕还林，梁家河是延川县第一批一次性退耕还林试点村。为了执行退耕还林政策，石春阳动了不少脑筋。走访村民时，他听到了这样的声音，好好的地不让种庄稼，要种苜蓿，胡闹哩！农民不种地吃什么喝什么，寻地饿死啊。石春阳明白，村民这样质疑是对政策不了解，是党支部工作做得不细。于是他一边向村民宣传政策，一边动员村民退耕种草， 并在自己的地里率先种上了苜蓿。验收的日子临近了，村里有一户人家地里还长着向日葵，如果这家验收通不过，整村就通不过。不能让一家影响了大家。石春阳天天站在这户人家地里，硬是督促这家人把向日葵砍了，种上了苜蓿。
那一年，全村退耕1532亩，一次性退完。当退耕还林补助粮款发到各家各户的时候，大家这才相信，原来农民不种地真的能吃上饭。石春阳对一碗水端平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过。他发现，在物资短缺的年代，一碗水端平注重的是公平，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，一碗水端平最重要的是碗里要先有水。怎么让碗里有水呢？石春阳结合县上的发展规划，提出在梁家河发展苹果产业的设想。
2015年2月13号，习近平回梁家河看望乡亲们，听说山上有苹果园，就上山去看。习近平问，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？不算很高，比如一亩地的果树，不算人工成本，只是打药和施肥，1000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。果树5年后开始挂果，每年能收入几千元，到了盛果期，每年收入可以达到20000元以上，种粮食就差远了。看着山上的果园，听着石春阳的介绍，习近平笑了，看来随娃学会带领村民搞产业了。这个碗里的水越来越多，2014年后，来梁家河旅游的人多了，梁家河瞄准商机，开始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。2015年5月1号，梁家河成立了乡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，石春阳专门请人为公司制定了章程，建立起完善的管理体系，并聘请了经理和专职财务人员，让公司独立运营。村民成了这家公司的员工，60%以上的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。时代还在发展，一碗水端平的故事还在续写。发展没有句号，一碗水端平的故事也没有句号。
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，演播苏阳、黎春。